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刚刚大概简单的衡量一下哦，今天科判诵解算是白板上已经补上个礼拜我讲的部分呢，把它补满了。那么个别的诵解，我们大概在下一次啊就圆满了，所以顶多再一次我们做总结。缘起正观的文会篇也算是可以圆满了，所以我预计大概就是这个月底以前。好，那么各位还是把你们的法本啊、都翻开到寄送的部分啊、对到寄送啊、对到寄送，然后呢我把最后一小段明灭道啊、接轨到上个礼拜我们白板上只写到次五颂明苦集的那一段啊，我把白板上跟这个颂的对位关系呢，跟各位大概还是具体的用白板的书写啊做一个报告。新闻风版就583的颂啊，我们最后这边大概是从37颂开始啊，明灭道。密勒版大概就是1392页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三行。那我们要讲这一段最后明灭道的文，我们还是把整个的那个梗概大概看一下啊、大概看一下。如果密勒版的话，你们很容易就直接按照它上面的大科，你们看一下。它的第一科呢，建立圣依嘎达，就是先由总标颂哈、第一颂。啊，先有第一颂，初颂总标。那这一句可以说是整个缘起正观的要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呢，包括三个部分，啊，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都无有载主及作者受者。这破一切的有我见或者是自行见，啊，或者是说这边是破有我。然后呢，诸法亦无用，这边呢说是破法自性，啊，应该是正确讲是破法的生自性，法没有自然生啊，不待他缘而自己能生，这样子的一个自性啊。那么虽然在前文呢、他这个弥勒菩萨有说，整个这个寄送只在显示人无我、不过我觉得人无我跟法无我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我在解释上还是从二无我的见地啊，跟各位来说明啊。如果以总标颂来看的话呢，这个四句呢，前两句就在讲人无我，就说你在三世流转当中呢，你是找不到一个能够作业主啊、受益熟以及于中有自在主宰的那个布德伽罗啊，也就是布德伽罗我，这是不可得的。那么法呢，必须一定要带缘起的啊，所以啊，绝对没有自己自体能生啊，不带他缘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是诸法亦无用啊，诸法亦无用。但是呢，为了要破这个断灭呢，所以还是要加上第四句，所以第四句是非常重要的哈，把这个第四句跟前面三句合起来，才能够双照啊，有无两遍啊，那么遮遣呢、能够同时啊，你要遮什么？遮自性执，但是要遣什么？遣断灭见啊。那么我们是要用空啊来空掉自己的自性见，空掉三世流转当中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见啊，这个是应该要去遮遣的。可是呢，你却不能因为遮遣了这个我见，而把一切法都剥为无有啊，所以还是要讲而用转非无，这可以说是总标句。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颂来解释前两句啊，那后两个颂呢来解释吧，后这个几个颂啊，后啊五个颂来解释这个后两句啊，后两句啊，所以我才在白板上今天多加了几个字呢，说次八颂怎么样是初颂，就接下来这八颂是为了解释这个第一颂的啊，解释这第一颂的，所以后面，所以等于按照我们现在 现代的逻辑来看的话呢，你应当要这个讲完了这三句，接下来的二三四三个颂，然后呢，由此可知都无有宰主基做的受者，对不对？然后再接着讲后面的五颂呢，来说由此可知诸法亦无用，生是无自性的，可是呢，这个功能呢却不能说是无的，所以而用转非无，讲两遍，讲两遍。所以在逻辑上呢，是要先肯定人我，人我是接续着声闻道教观自然得到的结论，对不对？而只是说用同样无蕴无我的道理，而要进一步知道，你不能把无蕴自性当作是实有的，还要进一步知道无蕴自性虽然是无，虽然是空即灭相，但是呢它的功能不能说是无啊，功能就是能生性，不能说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关键。那接下来那个八颂我们就不做道理的解释了。好，底下呢就在谈这个，接下来呢谈有因跟无我两大段，对不对？好，这是这一课的关键啊。有因呢就从杂染跟清净二道缘起的两边呢来告诉我们，杂染的缘起就是十二支，就是我们前文生流转讲的这一段，完全是以无明跟贪爱为根本祸，在流转相当中呢，假名施设十二支啊，十二支，而这些呢都是有因有缘，绝对不能够离开因缘而有生法，对不对？这个是有因这段文要说的。那么虽然如是呢，这十二有支其实都是五蕴诸行的假名施设，由此呢我们要正观五蕴啊，正观五蕴，正观五蕴的志向呢如梦幻泡影，在此就是说巨墨啦、浮泡、阳焰、芭蕉、幻视等这些东西，在观五蕴的自性如梦幻泡影的同时呢，也要同时观它的共相呢，诸行一时生亦一时住灭，也就是说它的有为三相啊，生住灭，它的那个刹那时分呢是不定的，是无定向可得的啊，是无定向可得的。所以假说有为，而有为如果正观它的实相，其实就跟无为无二啊。唯识见在圣义地相就告诉你，有为无为无二就是这个意思啊。有为无为其实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明了啊，观照实相而去假施设的啊，假施设的。所以呢也就是这样子来施设，诸行一时生亦一时住灭，这是归到一切法只是五蕴诸行啊，只是行引发性，法滋润法。那么归到后来呢，我们发觉因果不过就是前后业易熟的名假施舍，对不对？其实那个相属事都是属于自己的分别之啊，并没有真实生的自性啊，生的自性。于是呢就进一步从圣义跟二谛来观啊，这是我们上礼拜在诵解部分讲的比较多的啊，这个我就不谈了。那么当然在圣义观的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觉得这边讲的不够详细，墨学曾经发给各位的三个集颂啊，三个利用成佛之道，跟中观啊，中观墨学选的三篇颂文呢、啊、是属于中观经，因为中观经特长就在破执啊，破执显圣义，所以那个部分如果你们欢喜的话呢，就依那三段颂。不过就唯识见来讲的话，它就很简单啊，它就非常简单，它永远用四因无声来辨破啊，所以整个那个脉络都是这样子的。这等到我们实修缘起正观四念住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口诀哈、一样是记诵的方式来了解。好，那么由杂染跟清净这二道缘起呢，来观察一切是有因有缘的，有因有缘就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但是因为所证法呢，所以呢我不可得，自性不可得，由此显恶无我，对不对？所以接着就用后面27颂后面的文啊，这个记诵呢来显，当然了依墨学的解释就是显恶无我了啊，一切是原生，但是呢原生却显恶无我啊，恶无我。那么要显原生恶无我，一定要由正观因缘果见力来观察，而因缘果见力要在哪一观？要在五蕴实相上观啊，所以是接着来的，所以这个脉络非常重要啊，这个脉络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能够怎么样正观因果相， 那么由因果相当中呢，因果只是显现什么苦集跟灭道啊，苦集跟灭道。所以呢，由此我们上礼拜呢讲完了苦集啊，苦集。而苦集最重要的关键呢，其实就是我见，对不对？我由我见而起的刹那啊，起的细论，这是整个的关键啊。而这个与我不如实知呢，其实就是无明的根本。那其实就是无明的根本，这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好，上礼拜其实我们也简单的谈了一下这个灭道的科判，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用白板上我所写的哈。那么有一点点跟韩老的不一样，如果你们想对照韩老的话，你们不妨可以看到新闻封版595页的科判哈。密勒版的话呢是在1418页陈三后八宋明灭道啊，你不妨可以对一下韩老他的科判来看。那我本上是这样子写的，那么在后八宋明灭道那个地方呢，我们对一下寄送的文哦，他对到哪一宋呢啊，对到哪一宋呢，对到37显行苦相啊，显行苦相。而这段文呢就是我们37宋的这一段，此词派，这个词呢在大正藏说可能应该改成地啊，此地派众流，于是流为报，非火风日节为除正法行。这是这段文哈，它的寄送对到明行苦相。那么大体来讲，简单的讲，其实就是说，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呢三苦的分别呢是源自于行苦，这是这段文主要要讲的。那么这边改成，当然本文是显示此词哈，但我觉得此地这样子的考据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啊。所以此地派众流，这众流在本这个辟行记那边呢，韩老就补充了，欲瀑流、有瀑流、见瀑流跟无名瀑流。而瀑流其实是烦恼结识的别名。那么各位如果在前面有寻有师弟讲烦恼杂染的部分呢，就有众多烦恼的别名啊，它都是不同的分类方式哈，分类方式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做五住烦恼啊，也用五住烦恼来看的话呢，就会随应生在什么五趣三界四生。这个五趣三界四生就名为流。名为流，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无明跟贪爱为本呢，你的福行非福行不动行的业势力呢，就会在这个驱车底下呢流转这个五趣三界四身，这个叫做流。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转一清净呢，就是要让在这个众流当中呢正恶无我，而不是要令什么。令五蕴四大的流转向灭尽啊，这是大乘的见啊。所以他说灰飞火风日节，在此辟行记并没有去做解释啊，并没有去做解释。那么与宋文来看的话，就是说飞火风，那么火风呢当然主要是讲我们的暖气跟气息，对不对？那么只要暖跟息在，我们这一期寿命就是会跟着住啊，有那个寿的住相可得。所以这边在地水火风呢微挑什么，微挑火跟风，当然了广色就应该包括地水火风空跟四六大啊，六大。那么不是等到火风有一天断灭灭尽了啊，才是这个流转呢才不发生。但是呢你要让这样子能够转一清净呢，必须要靠什么八正道，对不对？修行四念住，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啊！等我们详解颂文再来简单看，这是这段文所说的啊，这段从所说的。然后再来呢，标差别啊，标差别。那么这个我把这句颂哈、多了一个显差别跟显行苦相。显行苦相呢是前两句。此地派众流，于是流为瀑，这是前两句归在显行苦相那里。那么显差别呢是后两句，因为后两句的意思是转一的， 是转移道，而前面的是流转道，后面的两颂呢是清净道，所以我才另外立一个显差别，这是我另外把它别开来的理由啊，别开来的理由。所以非火风日节为除正法行，也就是说，在这个四瀑流或者五住烦恼的三色杂染六等相当中，我们难道一定要让它停止不流动吗？其实不是的，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你只要能够证二无我，不用等到地所有火风干结了，你只要安住在八正道，八正道就是大乘所谓的中道，中道实相观，你只要安住中道，好，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就可以，这就是离诸系论的大波涅盘啊，这是我用大乘见来说的，所以我把这一颗哈、啊，这一颗这个他韩老子标第一个初诵显行苦相，我把它再拉出一个显差别，好、啊，这两个是一对，这两个一对。那么韩老的第二颗就是说余诵，剩下的几诵就是来显示解了什么两种片支。而这两种片支呢，就是所谓的复片支，就是系复片支跟解脱片支。系复跟解脱也是一个对法，对不对？像系复就对到什么？对到行苦相嘛。此地派众流，于是流为瀑，那个是杂染，杂染的缘起。这一段呢，我们要如实知，知道里面无我，对不对？你就于中解脱了嘛。你哪会在流转向的正观之外，另外找个解脱？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正确的解了系缚的实相，也就没有另外再求解脱的必要。啊，这个是真正升观这段话要说的。而这段话呢，就归到三十八颂：于苦即我受，苦乐了之苦，分别起此见，从彼生。这边应该加个顿点，生彼。前面三个就告诉你，由具生跟分别的我见呢，在苦乐不苦不乐当中呢，起种种的分别见，而从分别见当中呢，会生受造业，那么造业呢，又会熏种种有漏的种子，又会被这个种子的现行烦恼逼迫，又会造业，就这样辗转。所以关键就在这个八分别生三世的关键上，都是由这个分别起的我见啊，从彼生生彼啊，这五个字很要命，关键就是这五个字啊。不过就是源于分别，而这个分别见呢，却能够生啊造业易熟的杂染流转。但是呢，你要转移清净，你只是要正观这一念心的分别见，它分别只是分别，根本没有体嘛，对不对？体是空即力，所以要空即是要空掉这个东西，而不是要空掉业果。要空掉于一切杂染流转相当中的分别我见跟分别我法见，这个东西是要断的，因为由此会生出一切的杂染跟清净的流转，种种的对法的差别见，这是关键啊。所以呢，解了复解脱，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正观这个，其实就等于解脱。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接下来从39颂到44颂更要破掉解脱道，有一个解脱道圣凡的对观的这样子一个关键。那么墨学呢，又把后面这一段的39到44这几个颂呢，分作两科啊，分作两科。这边韩老并没有这样子判啊。那我读到后面啊，我读到后面，请看到新闻封版的596页倒数四行，密勒版的话呢，1421页长行文的倒数第二行。如是显示有余一解脱矣，次当显示无余一解脱，对不对？这是长安文自己本身的科判。所以呢，我当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哦，由从此开始，在字内所证者的那个后面两颂是判作无余一，而之前的几个颂啊，之前几个颂我就把它判作有余一。还记得如果各位学过修所成谛的话呢，修所成谛在两种涅盘有十法转，那么有余一是讲的比较多的啊，有余一涅盘有九法转，对不对？你不再有余一涅盘的解脱相可得，你只要把这个系论拿掉，对不对？把有余一涅盘的真实解脱涅盘跟杂染生死的流转这两种分别拿掉，离这两边离诸系论，那你就可以证什么？ 正大乘见的所谓离诸系论的无住大波涅槃，那个才是真正大乘见所谓的无余一涅槃。而这里呢，我用这样子的文来看的话呢，它的无余一涅槃就是后面那个东西。我们看文哈，这是我跟各位报告一文，我是怎么来解开这个科判的。所以在解了解脱片之那个地方呢，总共归有四个颂啊，四个颂。这四个颂其实也是一个脉络哈。首先要观啊，解脱跟那么、啊、这个系缚跟解脱啊，非先非后啊，不是有先后相。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就讲了，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俱生的因果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呢对实相不如实知，所以我们说有无明。而在此呢又生我爱现前，于是在这边呢由此生生彼，就是一直不断的一元流转。所以原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系缚是这一念心，而这一念心根本无所有，只是有那个分别生的辗转相缘的流转相，对不对？这流转相当中呢又生出两种执着，两种障碍。而这个本身是体性空寂的，所以呢整个的观察都还是一样。所以不管你分几颗，道理总是一个。可是虽然是道理是一个，你永远要一直不断的世俗圣意杂染清净有因无我，不断的反复用这两边这样子哈，两边波浅而不立中间，这样子来显出那种殊胜的啊、哦、中道圣意啊，中道实相的第一义谛。所以这段文就告诉你是第三十九颂，非先非后。你看哈，他说染污意就是我们的第七摩那。第七摩那体性根本是很虚妄，它不过就是恒常执持什么阿赖耶识的横转如破流三世流转相当中有我有我所嘛，就是只是这样子嘛。所以染污意就是你的第七摩那，恒时于流转当中执我我所，就是它，对不对？只要有它，是祸常相随啊，是祸常相随。只要把这一个莫那的染污意转成平等性质，就是没有自他见。你只要于一切法当中没有自他，对不对？没有三世的分别，若解脱诸惑，那么顿时就明白了，对不对？这一切哪有流转？哪有我在流转？哪有我在受苦？哪有我在作业？哪有我在受益受？对不对？你把那个由第七莫那非量执为我的那个非量，那个非量根本无所有，对不对？它不是依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如实正观而起的比量分别，它那个比量根本没有真实性，完全都是非量，无中生有的啊，无中生有的。而染污意只要在，流转生死就有；染污意只要回归平等心智，对不对？无我我所无三世的杂染，那么当下就解脱。所以解脱跟系缚其实根本就是一件事，没有先与后的问题。不是说我先断了什么，再用断的功德换到一个机票，这个机票再坐到涅槃地那里去，不是这样子的。我只要当下解脱了这个无明的四种惑，根本惑的相随相，我当下就是解脱，当下就是解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非先亦非后啊，这个圣意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唯识家要安立七识跟八识的理由。八识其实就是缘起啊，缘起正观的假名啦，所以整个缘起相我们就用八识来代表啊，八识来代表。因为一切法无自性啊，中观界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唯有什么，唯有缘起失色的假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安立一个假名，那个假名就叫做阿赖耶识。可是阿赖耶识自己不会生出我见呢，所以又要安立莫那识来指我，在三世流转当中指我。而这个两个呢根本就是一对能所，杂染的能所。而这杂染能所根本就是观待道理的显现，对不对？既然是观待道理，那完全都是行引发行，法滋润法，都是观念之间的一种重重造作而已。而这种东西呢，它的解脱跟系缚其实没有先后相可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所以判作第一颗，非先非后。好，非先非后，这也是韩老判作四初颂中非先非后句。 然后接下来的他的四第二颂、四第三颂跟四第四颂，除了四第四颂有讲两种解脱的名字之外，二三颂没有另外标，所以我就自己下了一个标啊。接下来的第四十颂我就下了一个显解脱相。那什么叫解脱呢？非彼法生矣。这彼法是什么？这彼法是什么？染无意，只要不执持什么阿赖耶识有我，对不对？就是这个与非彼法生矣，后进意而生，彼先无染污，这才是圣意，这才是圣意。你不要在阿赖耶识当中执我，不是等阿赖耶识清净之后呢，你才会有解脱相生。所以后进意而生，不是的，不是等在阿赖耶识当中莫那的执我这个东西清净了以后呢，涅槃才会生，不是的。我们是要正观五蕴，在缘起正观当中呢，知道彼先无杂染，在我们以为系缚的当下，根本没有染污自性可得。依此之故呢，说解脱众惑，了解吗？好，我们先简单的略解这个颂。好，我觉得这后面哦，39到40颂很重要。其实约我来讲，我只要背这几个颂就够了。前面那个都是一个没落哦，我觉得。对于解脱这个实相真的搞清楚，你就知道原来系缚原来不过就是个误会，真的不过就是个误会，只是我被伤害多了，总是假设别人有意要触恼我，这样子的一种受难的精神呢，太强了，那个习气太强了，所以老是要找一个避难所来逃开这些触恼因缘啊。那其实呢，这都源自于你今天呢，就是说要防卫什么？防卫我所而已。如果你把我所这种误会拿掉的话呢，一切都是分享的，啊，一切都是分享的这样的观念，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防卫什么，于是你就不会觉得别人有触恼的因缘，别人要从我这边拿走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我真的好的东西就是我满心的欢喜的法意，他拿不走，对不对？拿着我的身外之物干什么？啊，于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清凉自在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彼先无染污，就告诉你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只要看见这件事情，那么就当下说解脱众惑，绝对不是有什么东西令他清净了以后才依此之故得到什么东西，不是有修正乃至于有修德这样的事情啊。修正跟修德这个取舍相根本就是你今天的分别见啊，它还是落在分别见里面，所以我说显解脱相，所以由此呢就有本性清净，对不对？自性解脱，自性涅槃的唯识见。所以唯识把涅槃讲成四个啊，依照一般的声闻教观就是有余一无余一两个，可是呢在唯识见当中又特别用三性三无性显现什么？自性涅槃。可是自性涅槃是圣意，我们不容易了，我们就用离垢清净来接近啊，来接近。你只要在依他起相当中正观遍计本空，等到你真的知道依他起的名言施设那个本空相，那个法尔，你就可以显现自性清净。所以由让你国不理中，因为你说你有病嘛，你要吃药，于是呢我看你没有病，我又不能够跟你辩论有病没病，所以我为了省得跟你细论，于是我就开什么，开维他命安慰剂给你吃，就吃吃吃吃吃，哎，你病就好了，你就觉得哦，这个药很有效。最后我就跟你讲，这根本就是维他命，补充你的免疫力而已。那个免疫力是你根本你自己的有的，对不对？我只是把它活化了而已啊，我只是用世间法来跟各位讲，道理是这样子。一个好的医生不是说我要刻意赚你医药钱，而是因为你信自己有病嘛，那我又不能不开药给你，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根气需要有药，需要有所作为才去得到那个清净相的人，好，我就依着有为让你去证到无为，证到无为之后呢，我就让你知道了，其实原来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服用的东西其实是不用的，平常你在饮食当中就会有，你自己当中就把那个能力活化起来而已。所以我只是教你要善用其心，要相信你，要多信你自己本性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呢是老天爷本来就摆在因缘里面，一直不断的为我们说法，而我们愚忠不了。而愚忠呢，你不要以为这个能力是我所有的，那不是你所有的，是众生本具，不是谁有谁没有。于是你不应当说我能怎么样，不 不是你能怎么样，而是你不能怎么样。当你真的了解我不能怎么样，把那个我受以及我能我修我证我得，把这一些是我有我属我啊，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呢，能够放得下，能够真正谦卑着起来，你才能够了解原来自信清净是何等的风光。其实解脱也不过就是这等光景而已啊，无有他求啊，无有他求。那么为了再更进一步成立此意，所以我又下一个科叫做未成此意。此意是什么？就是自心清净。于是他就说了，其有染污者必信必净性清净。你以为那个染污的东西啊，根本自信清净，既非有所净，何能有能净？既然我所对治的那个东西性无染，自信发而清净，何有能净此一切所对治的能对治的智慧呢？对不对？啊，所以唯识观就跟你讲，你的所对治无自性，能对治亦无，二者亦无，发而如是，根本都只是因缘假立。你只要于假立相当中如实正观，用假而不系缚于假，你就自然出假了。出诸假就证般若波罗蜜，离诸系缚，不受任何捏，不受任何的戏论所绑住。所以第四十一颂就在讲自心清净，正说啊，正说自心清净。所以说我们原来认以为染污的其实是毕竟性清净，记住哦，不是那个行为本身清净，是那个自信无所有。如果你于中还是有利养名闻，还是有我所，还是有心机算计，这个业果真实，你不能说这个行为本身业是清净的。我们只说那个业性清净，绝对不说业行的因果相清净，懂吗？这因果相是如是因就如是果，记住，只谈这个执持的那个所执持根本无所有，可是我假称此名而有心机算计的去造作，只要有我，这个就是邪见啊！只要有我，这个就是邪见，而无我根本不会故意犯恶业，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你没有去立德的心，你何必去在三业当中故意取恶业来造作，而戏论说它是清净的，清净的性不是这样解释的啊。这是告诉你，那个性就是指，既然你证无我啊，既然你去证无我，就根本不会有故犯之业，那业性本来就是清净啊，由此之故啊，不造就不有嘛，那造了当然就会有了，这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处非处清净啊，处非处善巧所要证的东西。所以我们当你要证缘起善巧，也不要忘了缘起善巧的另外一边就是处非处善巧。所以缘起善巧跟处非处善巧就要同时学，根本就是一件事，对不对？杂染缘起的那一边就是处非处善巧，可是处非处善巧也是对于世俗地的如实正观而已啊，好，但是就圣义地边来看的话呢，它就显出什么缘起无我啊，只是要讲这个道理。所以四十一这一颂呢，是为了要显解脱相的自心清净。然后呢，第四十二是正说有余依涅槃。所以呢，有余依涅槃呢，总共有两种相，一个是烦恼解脱相，一个是事解脱。所以第四科我就说显两种解脱，哪两种呢？底下分两科，烦恼解脱跟事解脱。烦恼解脱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四十二颂的前两句，诸种之灭故，诸烦恼即。你只要有漏种之灭，烦恼就没有生缘，对不对？烦恼就不会预缘在现行了。当你心中再也没有别人会触恼我的我见、边见、邪见种种，也没有贪爱现前，你的烦恼种子只要离一切的十种结识，缘不管再怎么现前，过去你会看起来很讨厌的人，纵使在现前也不会令你逼恼，对不对？没有让你烦恼生缘的现行业，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这两句呢，就是对到烦恼解脱。好，即于此无染显示二差别，即于此无染就是对于烦恼尽非尽，好，于此无染就显示第二个四差别。 那什么叫做基于此污染？就不与此做分别，就离诸分别，离诸染净的分别，这个才叫做世解脱啊，这才叫世解脱。所以那个染呢、啊，旁边就写分别。最重要就是要把你的七识的那个俱生啊，俱生跟分别的我执法执呢，那个要拿掉，就是染污意了。主要就是要清净你的染污意。如果你的染污意毕竟平等显现出他的性清净，那么就可以得到世解脱，就真正能够解脱。这是有余一啊，你的受你的报体还没有灭。那么由43来说无余一涅槃呢、啊？这是韩老科判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大乘见所谓的无余涅槃是指无诸细论啊，大波涅槃。所以这边就说了，自内所证故为众苦尽故，为众苦尽故。如果约声闻见的话呢，就是说不受后有，因为后有本身就是苦啊，不受后有就是这样。那么如果你说为众苦尽故，那个尽苦就是尽那个受，你只要离那个受，离众苦的受，那么永绝细论故，于中不生分别，那就离诸细论了，就不会在有无意义上呢继续一直不断的细论生受。有受呢就会有造业的因缘嘛，有造业的因缘就一定会杂染受生。所以呢重要的是灭那个啊，灭那个非正见的受啊。所以这个就是永绝细论故，一切无细论，一切无细论就是无余涅槃，这、就是大乘见的无余涅槃。好，到此最后对这43颂做一个总结。总结为什么我说这个总结仍然是显二无我，我只是把文字这样子去判读。怎么去判读这个东西呢？请看底下哈，他说众生名相续，所以也就是说啊，我们只是要照见五蕴皆空，而空者就是于三世流转相当中无我嘛，对不对？没有宅主我嘛，没有作业者嘛，没有受益手者嘛，所以呢许他相续又怎么样，对不对？就是众生名相续，只是假名相续，没有那自信相续的东西，对不对？你只要把自信相续拿掉，观众生只是假名相续，那他纵使是三世流转，那又怎么样，对不对？那是随清净愿的因缘。乃至于呢一切法只是什么，只是言想啊，只是言想名思色而已。所以他说啊，即法想象中，是依着你的想取向名言思色，所以他也还是假名思色。所以一切的法也不过只是假名思色，对不对？缘起性空，那么与一切法当中你怎么样取自心见呢？所以由此就证得生死即涅槃，即者就是同体即是，所以无生死流转，也无涅槃者，对不对？你既然无我，就无两边，没有生死流转的普特伽罗，也没有涅槃法的自信可得。所以涅槃的自信其实只是流转的实相，对不对？涅槃的自信其实只是流转的实相，别无他法。你如果这样子解释这段偈颂的话呢，这个偈颂就显出二无我啊，显出二无我。所以我是觉得啊，大乘见跟这个二乘见呢，其实就在诠释的差别，就在你这个智慧，就在你的根器，就在你诠释的那个善巧上。所以问题就在那个善巧，你的善巧智是越周遍，你就越能够同时于一法当中观见一切啊，观见一切的清净清净。好，我们先对文这样看过哈，对文这样看过。好，这样子有没有任何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离开这个颂文哈，来看偈颂的详解。所以请各位就翻到我们哪里啊，我们上次解释到哪里，解释到几种用，对不对？好，我们就从次35颂这边开始哈。新闻封版在588页，好，密勒版就从1402页开始。是35颂广辩啊，从有因无我这一段长文这个偈颂的辩证来看。好，各位看到文了哈，我们就看长文。这边呢，论主弥勒菩萨就施设一个问题，他说问：如众缘有故生，亦众缘有故灭。哎， 那问到这段文就要看前面那个偈颂，前面的偈颂是谁呀？哎，这段文好像还是卫二，还是前一科？哦，对，卫二，衍三，这个我们算是讲过了啊。所以答众缘由故生，生以自然灭，不是灭还要另外带众缘，对不对？这是上礼拜曾经讲过的。我们从底下开始，如前所说，有因法有啊，有因法有，欲显在家及出家杂染自性，有因法有。如果这种在家出家就是他在家品的杂染自性就是贪爱，出家的杂染自性就是无明。我上礼拜也讲过，不是说在家没有无明，不是说出家没有贪爱，只约其殊胜来说啊，约这两品以哪一个为强来说啊。那么只要有这在家出家就是无明跟贪爱两品的杂染自性的话呢，那么十二有之就会建立啊，十二有之就会建立，这就是这段显在家及出家杂染自性有，只要有这两品的自性，那么十二有之就叫做有因法，这个有因法呢就会次第而生啊，有因法就有，故次说言有二品为一，四生便可得。旁边还缺两句，这边等啊，等的旁边你自己补上去哈，在文的本身就是前文所说的恒于净放逸，这是指在家品，又复邪圣净，这是指的是出家品的无明啊。各位把每一段落都补，把它补齐哈，你们自己在复习，不管读到哪一边你都可以去对照啊。那么由这两颂呢，由这两颂呢来显无明啊，无明爱有，那么因法就有。我一直讲过那个有因法啊，那个无明爱，你只要有无明爱，那么十二有之的有因法就会有，就会有。那么批评经我们看一下哈，由此二颂显无明爱有因法有者，此中二颂，初颂是总标，后颂是别事啊。所以这个马大哥上礼拜也曾经讲过啊，为什么这一段文干嘛要讲两次哈？那么第一个颂就是总标，有二品为一，四生便可得，恒于净放逸，又复邪圣净，这是总标。然后呢，再别说一颂，个别两句啊。愚痴之所飘，这个要对到你们抄的那个文了哈。啊，愚痴之所飘，彼遂邪圣净，这是讲出家品啊，一出家品。然后呢，诸贪爱所引，愚净常放逸，这是讲在家品的贪爱，贪爱增盛啊，贪爱增盛。所以由这样子呢来分别出这两颂啊。所以为什么讲两颂，就是讲由二品所依那个四句是一颂来讲总标，由愚痴为首跟贪爱为首显一出家品跟一在家品，这样子的四句啊来显他的别说。好，接下来次后五颂显杂染品的差别所依因跟十分。那首先来看看他的所依因啊，所依因，此中有因诸法者，指的是谁呢？就接下来看那个偈颂了哈。你们最好还是拿着偈颂来看，这是第几颂啊？第十二颂的第一句，有因诸法，众苦亦复然啊。那首先他就一句一句给你解释，什么叫做有因诸法，指的就是无明乃至于受。从无明到受，就是我们所谓的能引跟所引这一。啊，这一重因果。那么接下来他说，众苦亦复然。那么有因众苦啊，众苦亦复然指的就是爱乃至于老死。所以这两句呢，就等于这十二有之，对不对？所以呢，有因诸法者指的就是前面的能引跟所引啊。那么众苦亦复然指的是能生跟所生啊，两重因果。那么就由这两层因果到底要显什么呢？要显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这三种杂染。所以弥勒菩萨说这两句呢，此言显示什么？标号标开号，烦恼顿点，业顿点，生顿点，三种杂染啊，三种杂染。批寻记说，有寻有师弟说，问几缘起之名有因法，答前七之啊。问几缘起之名有因苦，答与苦，这是我们深流转那边曾经学过的。所以用有因法跟有因苦，为什么讲有因法？因为它是种子位。为什么是有因苦？因为它是现行位 啊，信行位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前七法呢，来安立因，有漏因；后五法呢，来安立现行苦，对不对？现行苦，而现行苦呢，跟有因呢，有因法呢，其实都是一味苦性，只是呢，种子色常在阿赖耶识当中，它显现无际，因为它还没有现行，等待众缘，对不对？所以缘起是怎么样，它就会赋予什么样子的三受之性。所以呢，受自信是因缘起的，不是自信起的啊。他自信唯有一位，就是苦而已。而苦它的实相其实只是无常，而无常呢，它的性就是空。所以你也不能说它一定是苦味，所以苦也是假名哈。约大乘来看的话呢，只有一时相应，毕竟空啊，别无他说。好，由此这两句来说这个东西。然后呢，十二颂的后两句。根本二惑故，十二支分二。现在解释根本二惑故，啊，十二支分二这两句，此言显示什么？烦恼杂染。所以烦恼杂染呢，唯取最胜的烦恼杂染，就是烦恼杂染跟业杂染当中呢，有又以烦恼杂染最殊胜，对不对？啊，因为它是驱动者嘛，只要有它，那么我们就会有业的造作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就取最胜的烦恼杂染，这在我们开判当中呢，就是别显烦恼业。别显烦恼业当中分作两科，第一科呢来说最殊胜的烦恼杂染，啊，就是这边的五根本二惑故，十二支分二，十二支分作两重因果，前面的有因法就是以无明为根本惑，后面的有因苦就以贪爱为根本惑，所以他说。根本二惑故，十二支分二，就把无明跟贪爱对到两重因果啊，前七后五上面去。啊，所以他辟经记就说了，无明跟爱这两支呢，于一切烦恼当中，以这两支呢是最殊胜的。殊胜不是很好的意思，就是作用最强的意思啊。好，接下来呢，来看第十三颂。第十三颂呢？就分作三科讲业杂染，对不对？啊，业杂染。而业杂染呢，只是助缘，它必须要依赖什么？依赖三法种子。啊，所以光只有业也不能够造。这边就告诉你的业，那个业的作用性呢，也是不可得的。啊，所以用这四句话波遣业杂染。业杂染虽然能生杂染，可是它也是带缘起的。对不对？没有三种杂染的种子呢，光只有业也不可能作用一切的诸苦众苦，所以他就用这三颗讲智无能作用，亦不由他作，也不是有其他的能有作性，所以就分作三颗。啊，第一颗智无能作用，就是说要带善之事或恶之事由他所引，对不对？你才会习所成种。如果没有原现行，那就留待以后变成性种性，啊，本性助种。所以一定要以这样子的善有恶有的引发为缘，才有这些种种能作用的种子啊，有漏种子啊。好，那么亦不由他做，你光只有善恶有的种子行不行呢？不行，也要自己去做，因为你要信嘛，你要跟善恶有的言说要相应，你也要真的信。为他所驱使，不是他的一句话就能够真的能够让你怎么样，而是要有你去信，待自功用所承办，不是他说了你就造业了，他说你还是可以不受毒的，懂吗？你如实正观，他是非法。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藏传不是有说要视上师如佛吗？不过在菩萨界也有说不能够忍视一佛。当你看到上师的言论呢，不合法教，啊，不合你的三法印或四法印或者一时相印，啊，如果不合法教，你也不能够认为佛啊是会这样子说的，啊，如果你接受上师这样的教导，你就是忍视一佛，这个是犯了菩萨的根本戒，啊，这是讲亦不由他做，待自功用所作承办。一定要自己去做，付之于业行的造作啊，他才会行。那么离开了因跟缘，所以前面呢是要播缘，后面是要播因，因缘各自都没有作用性，其实还是一直哈， 韦斯健在这边一直用适应无声的根本逻辑啊来波浅作用。离开因缘呢，非于能有作，所以他说了，要待前声音差别故，方有所作。所以底下又要加上一句了，作用非无啊，对不对？所以还是不离开声音助缘，方有所作。所以只是什么前一支的因缘果建立，就会引发下一支的因缘果建立，对不对？只是次第这样的引发。所以唯识观在这边就告诉你，观缘起要怎么观，心引发心。只是前面一支的行业因果成熟，要引发下一支做增上的缘，而下一支由自体种子待缘成熟，又会跟着引发缘而现行，就会这样次第现行。所以由前后故，我们就把前支当作作业因，把后一支当作受益手，这样子因果前后假立。所以因果假立是我们分别推度而已有的啊，不是他自信能生啊。前支毕竟不生后支，只是增上缘的名假安立，所以这个作用不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增上缘的建立是有这个法性的，对不对？不离开增上缘的次第建立。可是如果你自体缘不安立啊，他的众缘也不带起，那么一切法毕竟还是不生的啊。所以我们后面就会讲啊，有一共观，现在速坏灭，过去去无方，未来又带众缘，请问三时怎么会生一法？对不对？这也是另外一种适应无声的观法，我比较喜欢这种啊，因为适应无声比较偏理啊。那么当然呢，三世无声也是偏理齁，不过那个是你自己可以体会的，那根本就是你一念心而已。你问这念心往哪去，过去去到哪里，有个地方真的囤积你的种子吗？而现在不就是速坏灭之相吗？未来要怎么样，不就带众缘吗？所以我们说业性清净，意思就是说它不一定是杂染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杂染的，可是不一定让你造恶啊，对不对？你只要善用其心，杂人的种子可以度化，可以度化跟那一道因果相应的众生，所以它反而是度众生的缘，它反而不是让你造业果相续的罪。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告诉你罪性呢，根本就是分别安立的。所以由此呢，安立而作用非无啊，作用非无，这是讲这个业杂染的这一段。讲业杂染这一段。好，接下来来看看所依因啊。所依因呢，其实分作过现位这三科哈、哦。过现位这三科，这段文我觉得它科判有一点比较混乱，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就不依照韩老的科判念给各位。可是你们看到这段文的时候呢，我稍微要区分一下，我们顺着韩老的科判来试图了解他为什么这样的做。底下他说，非内亦非外等颂中显依未来不生杂染，这是要标第十四颂啊。像我的本子上呢，在这里我就会标第十四哈，第十四指的是什么？非内亦非外，非两种中间由行未生故，那个行就是三业啊，三业的三行没有造作的话呢啊，有失而可得。到此为止，由行未生故，这是依未来不生杂染，这三句。这三句请你们细的再去标分一下。非内亦非外，非两种中间，就是种子的色常处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只要行业因缘还没有生，依于未来的声音呢，它不生杂染。所以这三句呢判作依未来不生杂染。好，留下一句话就是这个，由此故可得，那个此是指谁啊？有时可得，只要一时缘成熟，杂染三杂染还是有可得相。所以有时可得啊，那句话另外下一个标就是依据，如果你依于过去跟现在的染着的话，就会生三杂染。如果你依于过去以及现在的染着心的话，那还是会相应生三杂染的。那请看这边，他说非内亦非外等颂，应该指的就是第十四颂的前三句。 而十四颂的最后一句有时而可得，你就可以把它写在一直现在过去诸行能生杂染的长寒文那里啊，我是依据这样子来判的。我们只看长寒文就好了哈。他说非内亦非外等颂，那个等颂应该是指十四颂的前三句，非内亦非外，非两种中间，就是说你遍寻那个你所支持的那个我见的有漏种子到底在哪里呢？内找不到，外也没有，也没有两中间的可行性。那么由这些行业因果它未来会生，可是如果都不在内外两中间，行业因果也还没有造，意于未来毕竟不生杂染。这是三句。但是呢，如果你于现行法呢染污现在跟过去啊，你贪恋啊，或者是要乖违现在法跟过去法，就是于现在跟过去起染着心的话呢，那么一现业那么就会生三杂染。这就是有时而可得。本来啊它的业性本来是清净的。可是如果你于现在宿灭相当中以为实有，过去去无妄，它根本没有一个地方积极啊，你硬说它有，那背着这个包袱就行在不得已里面。对不对？于是呢，依此无聊的因缘呢去造作，那你自受苦，对不对？因为这个过去跟现在的染着心呢，以这个为缘呢，以这个八分别三世的执持心为缘呢，那么还是有杂染可得。啊，这是用一因，一因就是声音。为什么杂染会生啊？那用三世相这样去辨别哈、啊。我们不看那个韩老的辟心记，接下来看下一个生二别世颂。他又再去用无分别有分别来分啊，他又再用无分别有分别来分。那么无分别呢又包括三句啊，三句就是接下来十五颂的三句啊。那么这边也没有特别去讲啊，色行已生即有此相无有分别，他没有全部写完，对不对？所以请在这个天的部位啊，就是把十五颂的前三句写上去。色诸行已生由此故无得，为什么呢？未来无有相。他就说前面不是讲由行未生吗？行业因缘未生就不可能引发种子现行，这是前面所讲的。进一步跟你讲，纵使诸行已生由此故无得，未来无有相。只要你断相续，意思就是这样，直到这个东西刹那灭啊，刹那灭，你只要于此由此观无所得，那么未来也未必有定相，杂染不会生，这是曰无分别。如果你有无所得无分别的证件来观的话，纵许诸行已生有漏种子已造，对不对？相续心不起。为什么相续不起？用无分别之对着它，用无分别的智慧去对治有分别的心，